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恒久远的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阳光，你听到我在说啥了吗？恒久
远，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我们不是钻石，我们是学习恒久远，一直还流传。我们今天是又要打开我们的学习派，而且我们学习派呢还在学习预定论。
嗯，
恒久远，为啥说恒久远？是因为我们已经快
学了很久了，
有一年多了啊。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预定论里面是很枯燥的哈，
嗯，
或者说是挺难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鼓励一下大家，本来这也是神学中一个比较难的难点。
嗯，
第二个它也是可以说是新教教会的一个基础思想，它对你建立一个正确的相对保守的个人的神学构架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嗯，
它是安全的。
嗯，所以嘞，
所以呢，我觉得是值得摆上一些时间去学习的。嗯，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有困难也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还是要上。
这里头困难很多，不用制造啊。我知道像这样的节目呢，其实是叫好不叫座，出力不讨好的。
嗯，是，
但是我们盼望着有一天，当你有这种需要的时候，
嗯，
或者当你打开某一期的预定论的学习的时候，
嗯。嗯，
可能海伦和阳光的一些分享啊，
嗯，
就进了你的心。当然是神在用这些东西。
对对，刚才咱俩说了，说这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其实做预定论是个吃力不讨好的，
没苦硬吃。
是一个是很多人可能听着就走神了，因为确实
很多人听了名字就直接关掉，
对，就对我们节目的点击量，
嗯，
确实是有极大的损失。我们做了一年多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下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
值得的，
值得的。我们不说别的，对我们俩自己，我相信啊，阳光，就我自己在梳理的过程中哈，虽然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很快的浏览过呀，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就如果你在神学院读书的话，是大范围的去了解，就更多层面、更多广度的去收集到一些知识点，所以没有那么精细的去学习。那这次呢，也透过我自己学习预定论哈，也是带来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其实啊，如果给你一本书，
嗯，
就给你伯特纳的这本书，
嗯，
让你去学。
我自己
你也学不了这么好，因为你要做节目，
对，
你要把它讲出来，那你势必要好好的咀嚼它。
是的，是的，就是
感谢神。就是我们也想过，我们是不是要做听众朋友们爱听的东西呢？
嗯嗯，
如果从一个媒体的角度讲，这个想法是没错的。
对，嗯，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
嗯，
我们是一个为神所用的媒体。
是的，是的，
我们是一个传播神的福音的媒体。
嗯。
我们要讨的不仅仅是听众朋友的喜悦，
嗯，
我们要讨的是神的喜悦，
嗯，是的。
所以说我们还真的不能说人家都爱说顾客是上帝，我们真的不能把你们当上帝，因为上帝就是上帝。
是的，
嗯，
所以我们稍微的这个吐了一下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预定论，不管你是从哪一期开始的，也不管你是全然的跟上还是只走了一半，我们都希望你能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鼓励我和阳光，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没有掉队。其实我和阳光在这里的角色也既不是老师啊，也不是教导者，我们是个学习分享者。
伴读
啊，伴读啊，
伴读，
读书搭子。
对对对，
伴读，你不就搭子吗？就好，我们回来，我们今天要进到哪一章呢？
我们今天进到的学习呢是基督教预定论的第22章，是伯特纳写的。对，
嗯，
就是在伯特纳的预定论，我们从正面描述进入到了第二个论述阶段。
嗯嗯，
这第二个论述阶段是什么呢？是伯特纳这本书特别让我喜欢的一个地方，
嗯，
他就把反对基督教预定论的这些理由啊，
嗯，
全都列出来了，
嗯嗯，对，
这确实是我们平时在跟弟兄姐妹们讨论预定论的时候得到的最多的这个反对意见。
嗯， 嗯，
有些是望文生义的，
嗯嗯，
有些是想不通的，
嗯，
有些是道听途说的，但也有些是从哲学的逻辑，
嗯，
从方方面面 提出疑问的。
嗯，
那么伯特纳毫不隐晦，他把所有的反对理由呢全部列出来。
嗯，
他一共列了8条、
嗯、
啊，八条。今天我们就谈第八条。
对，前面7条大家往上翻，一定听得到。
等我们把第八条谈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前面七条是什么啊？
嗯。
刚才Helen说，不管你是从头听这档节目，还是中间进来，都欢迎你参与。但是我敢保证，如果你中间进来，你不太能听得明白。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从头去听。
嗯，
我想说的是，到哪里去找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我们《基督教预定论》呢、这本书的分享，我们已经把它集合成一个专辑了。
已经做了专辑，
对大家
前半部分是吗？
是的，到36期吧、我们全部已经收成合集了，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电台的这个节目资源，也就是饭桌派的节目资源那个里面去找。
哦，
他的名字就叫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学习分享。
哦，就是这个专辑。今天这个应该是第47集。我盼望着第50期可以结束到这本书哈。
嗯，我们也想早点结束，我们好进入下面的学习了啊。
后面预备了更精彩的书给大家。
是的。好，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反对理由之八。我先说一下，它叫预定论和圣经中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的经文矛盾。
嗯，确实是这样的。
嗯，
其实不仅仅是神愿意万人得救啊、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比如说基督是为万人死的，为世人死的。
嗯，
神也愿意万人得救吗？
嗯，
而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3-4节他也说到，
嗯嗯，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在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说到，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彼得后书3章9节也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吧？
对，
这些经文都可以说，你既然预定论你说只有一部分人得救，而且你认为这一部分人得救是神在万古之先早就预定的，
嗯， 嗯，
这不是神和他自己在圣经里给我们的话相矛盾了吗？
对，我觉得你刚才阳光就破了一下题哈、
嗯、
就是说预定论和这个万人得救的矛盾在哪里。因为作为反对预定论的这一方呢，他就会说，那预定论强调的就是神从万古之先预定了一部分人得救，那反面呢就是一定有一部分人不得救，
双重预定论。
对。好吧，这个标签挺好的。然后如果这个为真的话，那跟圣经经文提到的说神愿万人得救，那岂不是矛盾了吗？
是的、
那上帝怎么会是一个有矛盾的上帝呢？
是的。
嗯，那回到这本书呢，我觉得伯特纳说的就非常好，那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嗯，
他说，其实这些经文啊，只是告诉我们神的慈爱非常丰富罢了。神不喜悦他的受造者受苦，正如父亲不喜悦他的儿女受刑罚一样，只是儿女有时候不得不受刑罚。不管神多么愿意拯救所有的人，他并没有颁布谕旨要救所有的人。如果这些经文有神颁布谕旨要救每个人，或神企图要救每个人的意思的话，就会与圣经其他的经文部分相抵触。因为圣经在别的地方有神以至高主权治理全宇宙，而他的旨意是遗弃一些人受永刑的教导。
估计大家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啊、什么叫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什么叫神愿人人都悔改？
嗯，
是吧？
所以他要有一个名词解释吧。
反对预定论的人就会说，这明明说了呀，
嗯，
这明明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啊，
嗯，
对吧？那我不知道在其他的语言里面，那么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面，愿意哈，
嗯，
愿意和计划这两个词啊，
嗯，
或者说是希望和旨意这两个词啊，它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嗯，
也就是说，神愿意是神的慈爱的心肠，而他的旨意呢是他做事的方法。换句话说哈，换句话说、就是说神希望没有人沉沦，所有人都得救，这是神的希望，对吧？
嗯嗯，
那么希望出自美好的愿景，那么计划和旨意啊，它有一个可行性的限制。我一说限制，肯定有人就会反对，是吧？你说哎，谁还能限制神呢？
嗯，
对吧？神的愿景难道还不能实现吗？ 的确是这样，神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也是预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他受不受限制呢？从绝对意义上说呢，神的权柄他是受他自己属性的限制。
对的。
也就是说只有神自己能够限制自己。
比如说神一定不会犯罪。
对。比如说神不能和罪同在。
对。
所以也就是说呢，是神公义的属性让他不能和他这个美好的意愿呢得以实施。也就是说从神的本意上来说，他希望每个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个人去沉沦。但事实上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公义和他其他的条件限制了他自己，他只能凭着他至高无上的权柄去做一个拣选。当然后面的解释是很丰富的，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啊。
对，还有一个哈，刚才阳光讲到了我们对愿意这个词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得来理解这句经文里面神愿意，这个愿意到底是指的是他永恒不变的旨意，还是指他的心意，
对，
对吧？那另外有一个资料呢，其实蛮好的，就是关于释经，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解经有两个最基本的要诀，就第一个要以经解经，第二个就是语境是正确解释话语的钥匙。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词呢跟上下文没关系，你把它抽离出来就很容易误解。我们说哈，如果用万人得救来推论出预定论有问题，就是一个脱离了语境的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回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就是前面的语境里面，在第二章里保罗用了好多个跟万人这个有关的这个词哈，比如说前面有他先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要为君王和在位上的万人祷告，第二节对吧？然后他给出理由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接下来在第六节他又说到弥赛亚是万人的赎价，第六节。来到第七节呢，我们又看到保罗在这里最后他说为此保罗他自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会看见万人不是抽象的全世界历史上所有人的概念，而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指的是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人，
对
啊，特别也包括罗马帝国的执政者们。
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大概是他已经第二次坐牢的期间，而在那期间呢，犹太反叛军和罗马帝国军队爆发了战争啊，在这种血雨腥风当中呢，犹太人是恨透了罗马人，但是呢保罗却说为这些罗马人祷告，因为上帝也愿意以他们得救。
是这样的。其实每一个字的字面意思它都有背后它作者用这个意思它的特质。
对。
我相信伯特纳在这个第22章的第一部分呢，他其实就是说他把这一句话里面的愿意和万人这些名词的意义，
对，
就全部给解构了。也就是说不是说像你们望文生义的理解，这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是有一些代表啊，有一些这样的语境在里面的，对，伯特纳他自己也说啊，他说格林多前书的15章22节可能是阿米念主义者最常引用用来反驳加尔文主义者的一节圣经了。他说这段经文说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他说不过这段经文与我们谈的问题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这段经文是保罗一篇论复活的著名讲章中的一句话，他也是说和刚才海伦你说的是一样的，从上下文，就是你刚才说把一个词放在句子里，同样你需要把一个句子放在一篇文章里，
对，
也就是说
然后一篇文章还
要
放
在整个的
整个
圣经的章节里，对吧？
书卷里，书卷还要放到整个圣经里，
对。所以说他说从上下文啊，不难看出保罗并不是在说今世肉体的生命，也不是在指属灵的生命，而是指的是复活的生命。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 也是因一人而来。这里头我们就必须要去引出一个之前我们和大家介绍过的圣经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它的代表性原则。那么当时用代表性原则来解释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亚当犯罪了，我要跟着一起倒霉啊？因为亚当代表我们。
对，很多人有这个疑惑。
亚当代表全人类。
嗯，
你说亚当就可以说是全人类，这就是代表性原则。
嗯，
如果亚当的罪与我们无关，那耶稣的死也可以与我们无关。
嗯，
所以一群人或者是一个人对整个一个群体的代表呢，它是一个代表性原则。这个原则呢，它是贯穿整本圣经的。
嗯
啊，而且在不同的神学主题里展现出来的。
嗯，
那么在这里展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说我要拯救人类，没有错。神说我要拯救人类，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救活。
嗯，
而是说我救的这一批人就是我要拯救的人类，它就代表人类。
嗯，
它是有一个代表性原则在这里。
这个嗯、
对
的。对。而且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所谓的普救论是跟我们基督信仰是格格不入的。
哦、对。普救论呢在后面也是有些叙述的。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论述，他说福音为犹太人，也同样为外邦人。
嗯。
他也是围绕着神愿以万人得救这句经文。
嗯。嗯嗯
啊，他说有时候圣经用万人一切这些字，好让人知道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用万人啊，一切啊，世人啊，这些词，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心意啊，就是要让犹太人知道，
对的，
这个也是给外邦人的。
对的，
对。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会发现，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以外，大部分时候确实只把救赎的恩典赐给犹太人。
嗯，
我们看旧约的尤其是前半部分的时候，是吧，
嗯嗯，
然后我们就越看越丧气，这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把我们都列成外邦人了，对吧。但是犹太人呢滥用了选民特权，以为在弥赛亚的时代呢还是这样的，就是在救赎的这个时代呢还是这样的，
嗯，
以至于他们总有独占弥赛亚的心态。
嗯，
这个我们在圣经里看的也是很清楚的。
嗯，
伯特纳在这里说外邦人得救呢，它是一个奥秘。
嗯，
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晓得，在以弗所书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记述哈。
嗯，
所以彼得会因为传福音给哥尼流而被耶路撒冷教会指责。他这里的意思说了这么多的例子，他其实说万人在这里不是指每一个人，而是泛指全人类，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它是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我要借着救这一部分人而拯救全人类，我的心意是拯救全人类，但是并不代表我要把全人类的每个人都在我的拯救计划之列。
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伯特纳为什么前面在写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哈，
嗯，
就犹太人确实是神的选民，
嗯，
我觉得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看旧约，就刚才阳光你也说到，
嗯，
你说好像看到跟我们没啥关系，
嗯，
其实你想想，如果你身为一个犹太人，然后一生下来就读旧约，
嗯，
你一定会产生狭隘的民族性的宗教的这种
嗯
想法，一定的嘛，
嗯，
神赐福我的民族，拣选我的民族，对，这是我的神。所以你看到犹太人没有传过福音，因为福音只是他们自己内部，它是民族性的，
嗯，
也就是说在旧约甚至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犹太人一直把这个救恩理解成是一个民族性的，
嗯
啊，当然虽然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这位神是全地的神，
嗯，
但对于犹太人的理解来讲他理解不到，
嗯
啊，所以这个历史渊源或者这个历史包袱使得保罗一定要有一个对照，
嗯，
就是说救恩不是专给犹太人的，
嗯，
是犹太人之外的万人的，当然这个万人他就是一个总称代词，
嗯，
但不代表一个每个人的普世救法，
是的，
不是一个普救论，
对，它不是一个普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三呢，他说世人或者说世界哈，
嗯，
这个词呢，这个字呢，当然在英文中它是一个字啊，在汉语中它是一个词哈，
嗯，
有许多不同的意思。他说当圣经提到基督的死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或者说他来是要拯救世界，对吧，
嗯，
那么这个普天下的人呢，世界啊，
世人呢，
对，
还有啊，
那意思是基督不仅是救赎犹太人，也是救赎外邦人。
嗯，
所谓的世人 某个民族的人都是指整体，而不是指其中的每一个人。
所以伯特纳接着说，在圣经当中啊，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里呢，施洗约翰不是对大家在上神学课程，而是对罪人传福音。
嗯，
如果他接着讨论说特定的代赎或是其他教义，让罪人听这些只有圣徒才听得懂的东西，就太奇怪了。他就说，为啥施洗约翰要说那句话啊？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对，
那个世人，虽然统称是世界的人，但不是代表每个人，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对
吧。
嗯，他这个举的很多例子其实都挺有意思的，我们一听呢，也就觉得很简单哈。
嗯，
他说圣经比如说记载，这个耶稣出生前不久，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上名册。很明显这天下人民不可能是全世界的人。
嗯，
对吧，只可能是在他的那个
他的管辖范围内，但是都居然用天下这么大一个词儿。
包括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很多的什么饥荒遍满天下呀，
嗯，
是吧，
嗯，
这些都是某个范围内的一个借贷。很简单，
嗯，
我们在公司上班，今天办公室出个通知说所有人下午到会议室开会，那指的肯定是公司里的所有人，而不可能说你把这世界的所有人都弄到这个会议室去开会。对吧，他这个都是有语境的限制
的。
嗯，
对的对的对的。我觉得伯特纳这儿有一句哈特别好，因为我也是老听到有人来举这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句话来反对。
神爱世人，
对，来反对预定论。他是这样说，他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全世界基督徒都会背的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嗯，
好，很多人就拿着这，你看神爱世人嘛，就拿着那爱世人啊。意思就是说神爱世人，
对，
就说你看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成全救赎，
对，
不是只为一小群人，而是为全体世人。
其实这个地方啊，是预定论和那个阿米念主义一个争论的焦点。
是，
因为我们知道预定论的第三条，也就是有限的代赎，我们认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是为一部分人的，不是为所有人的，
是指的范围，不是能力。
对，是指的范围，
不是说耶稣基督的
有限代赎
能力有限，而是指范围。
有限的救赎可能是包括现在的很多福音派的牧师都难以接受的，他们习惯说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没有限制的。这句话没有错。
对，
我们说这句话不是说限制主耶稣基督他救赎的能力，而是救赎的范围。这个范围不是别人给他限定的，不是他能力达不到，而是他凭着父的旨意只救赎那些赐给他的人。
是的，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就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那么所谓的这个世人到底是代表着全部人类的每一个人呢？其实不是这样。我理解这个世人，神爱世人的这个世人强调的本身就不是每一个个体，而是说在这个世界的人，属这个世界的人，普通的人，神就爱这些普通的人。这里头刚才我讲到那个代表性原则，
对，
神要救世人，但是不是把每个人都捞起来，而是救其中的一部分人，代表神对人类的救赎。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世人实际上是指神恩典临到的那群人。
同样的嘛，就像神当时对亚当的咒诅为什么会在你我的身上依然有效，
是
一样的。神不是说出来一个把你叫到跟前咒诅一遍，出来一个把你叫到跟前咒诅一遍，对吧。
所以伯特纳在这里说关于这段经文，就神爱世人哈，有一些曲解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对，他说有些曲解呢，就把神说成太爱世人了，以致无法刑罚任何人。然后呢，又把神说成满了慈悲，以致他不能按严格的公义标准来对待人。
对。
然后伯特纳接着说有一位作者问得好，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想一想，神爱法老吗？神爱亚玛利人吗？神爱那些他吩咐要灭绝的迦南人吗？神爱那吩咐永不可进入他的会的亚门人和摩亚人吗？神爱作恶的人吗？神爱那些遭毁灭的器皿吗？神爱以扫吗？以扫这个可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哈，神爱雅各， 勿以扫。
嗯，对，所以呢，在这里头呢，它就引入我们其他一个方向的思考啊，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了这篇文章的第四个部分，就是整体的考量。
嗯，
在最开始的论述中就有过这样的争论哈。
嗯，
如果按照亚米念主义说的，神是对每个人都有拯救的心意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得了救赎的，也就是普救论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反对的，阿米念主义他同样也是反
对
普救论 的，对不对？
嗯，
好，按加尔文主义的逻辑，神原本只救赎比如说某一个数量级的人，
嗯，
而按照亚米念主义的说法，是神计划救赎所有的人，
嗯，但是
最后的结论是只救了一部分人，
嗯，
按照亚米念主义的理论就是神失败了，
嗯，对，
要不就是他的旨意得不到成全，
嗯，
要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力量不够大，
嗯，
要不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白流了，
嗯嗯，
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白白牺牲了，
嗯，
并没有达成他的目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严格的进入一个逻辑的话，
嗯，
要不然你就承认神失败了，要不然你就不得不承认神原本的救赎计划就只给那一小部分人。
你那个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的好形象，他说你看哈，这个就像啥呢，神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就哎呀我愿万人得救啊，哎，结果今天只有一两个人得救了，哎呦，然后第二天神说哎呀我愿万人得救了，结果第二天也是只有十几个人得救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天天失败的。
是啊，所以伯特纳在这儿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
嗯，
他说我们可以确定神如果没有提供做某件事的方法方案，注意啊，这里面说的方法方案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计划，就代表神根本没打算要做成那件事。这句话说白了什么意思？神要想救谁一定能救了他。
对，
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五要点中的一个要点叫救恩不可抗拒，
嗯嗯，
对吧？神定义要救你还救不了你，
嗯，
对吧？所以说在这件事上我倒觉得人家伯特纳这个论证啊是前后呼应的，
嗯
啊，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反对理由提出来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类经文哈，伯特纳是这样总结的，他说这一类的经文最好不要把它当成是指每一个人，而是把它当成是指神有恩慈不喜悦他的受造者受苦而死这个普遍的真理。我们还可以注意，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类提到一切万人的经文是指福音，并且照阿米念主义者的意思尽量广泛应用，就会证明出普救主义了。但是普救主义不合乎圣经，而阿米念主义者自己也是不主张普救主义的。
没错，
嗯，
普救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嗯，
因为第一呢，它和圣经的教导是明显违背的。
对，
第二呢，他和神的公义是明显违背的，
嗯，
第三呢，他让基督的救赎呢显得是多余的，因为你普救了嘛，
嗯，最后反正都得救，
对不对？
嗯，
第四他自己的逻辑也是矛盾的。
是的，
所以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他都不会接受普救主义的。
是，这很重要，
但是
这点
阿米念主义的论点会导向最后
的
普救主义。
对 的，他的那个闭环最后一定用普救主义来闭环了。
对 对，所以伯特纳最后就把他推到普救主义的这个，
嗯，
这一侧
悬崖上，
让他显得他是错误。
是的，
嗯，
好嘞，
好，
那我们对22章的这个学习分享我们就到这儿吧，
嗯，
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